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耶稣弥赛亚的里面我们有盼望，同时也分享耶稣的降临和所要成就的事工。今天他要继续指出神的理想仆人耶稣基督也有血肉之躯，他降生世界为代替世人的罪忍受痛苦。好，让我们仔细的查考以赛亚书49章，从第12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以赛亚书第49章的11和12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国是指的东方的国家。第13和14节说，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现在呢，神提到一件事实，他将再次把百姓带回应许地，他要从东西南北招聚他们。但是以色列民仍然会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们，他们还在说神离开了他们。但是神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15节。他们控诉神离弃了他们，神说，不会，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哪有做母亲的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呢？以赛亚书第49章16到21节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神呢，在这里谈到以色列人将回到应许地，他们要兴旺，以致土地太少了，不够居住。然后呢，他们就想往外拓展领土。今天呢，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重新聚集，建立了国家，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实现了神的计划，令人非常兴奋，因为神的确是实现了他的应许，神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应许地，他们就住在那里。但是现在呢，他们想扩展领土了，他们说，哎呀，我们的领土太小了。 你如果仔细看一看呢，以色列的面积呢，的确是非常小。开车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从东边直到西边了，6个小时呢就可以从南到北了。由此呢就可以想象到以色列的领土有多大，但是呢它却有5800年的历史，这块土地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啊。神在这里谈到以色列百姓要说，哎，我们要扩张领土，地方不够了，人口增加了嘛，土地自然就变得窄小了。以赛亚书第49章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神呢谈到他要审判那些压迫以色列民的国家。以赛亚书第49章22和2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他们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以色列的未来要充满荣耀，那时候列国的君王每年都要向以色列进贡。第24和25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神说啊，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抵挡犹太人的国家的人们呢，不仅仅是在敌对以色列民，还在抵挡天上永生的神。以赛亚书第49章26节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到那时全世界都将要知道这一点。当然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当俄国和他的盟国举兵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神要把他们除灭。那时候呢，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真神，我要在世界所有的民族面前得尊为圣。好，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50章。第50章呢，又有一个奇妙的预言，谈到了耶稣基督以及以色列人将会加在他身上的羞辱。以赛亚书第50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在对以色列人讲话。第1节，我羞你们的母亲羞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你们的过犯。神宣告说，以色列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被羞了，被离弃了。神并没有把他们卖给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的过犯把他们给出卖了。他们背弃了神，背弃了永活的泉源，转而去拜了偶像。以色列百姓是出卖了他们自己。以赛亚书第50章第2节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神说，我呼唤却没有人回答我，我来到你们当中也没有人出来接待。耶稣呢，来到自己的百姓当中，他们呢却不接待他。他呢呼唤他们， 却没人理睬他。神说，我岂无拯救之力吗？以赛亚书第50章2-4节，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主耶和华呀，当然这预言呢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以赛亚书第50章4-5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主耶稣基督以仆人，以父神顺服的仆人的身份在说话。你还记得吗？耶稣说过，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以赛亚书呢，这里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在旧约时代呢，如果你是当奴仆的，就得服侍主人6年，主人呢会为你提供一切的需要。如果你到了适婚年龄，主人呢还会替你找结婚的对象。但是实际上呢，你自己还是一无所有的，你的新娘啊，你们所生的孩子都不属于你。尽管你跟妻子结婚又生下了小孩，但是他们呢还是属于主人的。在第7年你可以恢复自由，但是如果你对主人说，哎呀，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呢想留下来继续服侍你，主人呢就会召集城里的长老来了，带你到房子的大门前，用一只凿子在你的耳垂上穿个洞，把你呢钉在门框上，然后就用一个金耳环穿过你这个耳洞。从此以后呢，你就是甘心当他的奴仆，自愿终生的服侍主人。主耶稣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这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甘心的顺服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顺服父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以赛亚书第50章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圣经告诉我们呢，比拉多命令士兵要鞭打耶稣。当时呢，罗马对犯人实施的鞭刑，用的呢是一种叫九尾猫的一种皮鞭，在犯人的背后鞭打39下。施行鞭刑的目的呢，是要让犯人从实招供。当时呢，罗马政府实施的这种鞭刑啊，算是第3级的刑法，专门是用来逼犯人招供的，以便呢能尽快的处理众多的案件。只要在犯人的背后狠狠的抽几下，那犯人就乖乖的招供了。那么犯人一旦是认罪了，下一鞭打下去的就会减轻力度。所以呢，这是一种鼓励犯人招供的方法。可是犯人如果不肯认罪，那么下一鞭呢会抽得更重，直到打得他招供为止。以赛亚书第53章7节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耶稣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根本就不必招供。可是呢，罗马兵丁却用鞭子打他，耶稣的背后呢受了39下的鞭打。第6节，人把我腮颊的胡须 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将耶稣的脸盖起来，然后开始打他，他们用拳头打他，然后就问了，哎，说预言吧，刚才是谁打了你啊？当你看到拳头挥过来，那么通常你的身体有自然反应，头会自动的往后退缩，避开那一拳。我们身体呢，有一套很奇妙的协调机制，如果能够平稳的避开人行道上的边栏，那个踏脚的栏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眼前有一个台阶，你的大脑没有发挥协调功能，那么踏下去的时候，身体就会失去了平衡。就算只有六英寸高的那个栏杆，都有可能让你摔得那晕头转向。罗马兵丁呢，故意把耶稣的脸呢盖起来，使他无法可以看到拳头从哪个方向挥过来，这样呢，他就不能做出自然反应去躲避拳头。他们就用尽了全力打耶稣的脸，只打到他的脸部啊青鱼肿胀，血肉模糊。看他的脸呢，你根本就没法认出他的样子。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第52章的时候呢，就会谈到那里的描述了。而这里呢，预言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第六节又说，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很显然，他们用手拔去耶稣的胡须啊，耶稣挨了一顿毒打之后是血流满面啊，没法辨认了。第六节，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在东方的文化中呢，向人吐口水，这是一种极端轻视和侮辱的行动。阿拉伯人呢，经常会对美国游客表示一种轻蔑。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们曾经被人吐过口水，也尽量的躲闪过。他们呢，就是常常这样的侮辱美国的游客，尤其是在他们要向你兜售东西了，而你对他们说，哎，我不想要。这个时候他们就向你吐口水啊，让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轻视和讨厌你。这是东方的习俗之一。圣经呢告诉我们，犹太人不但拒绝耶稣，还吐口水在他的身上。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如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耶稣呢，把你我从罪恶中救赎出来的时候，当时他的面孔是相当的可怕，他血流满面，青鱼肿胀，脸部是扭曲的，让人无法辨认的，脸上满了人们的唾沫，背部被打得皮开肉裂。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其实你根本就认不出耶稣了，他已经打得不成人形了。然而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忍受了这一切，他没有转身躲避。他的耳垂被凿了洞，他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因为他爱你，他也爱我。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说，他应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和你我一样，不喜欢被人吐口水，更别说加在身上的鞭打、痛楚和羞辱了。然而耶稣却轻看了羞辱，他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对我们的爱胜过了这些痛苦。你我一切的罪都能被洗净，而得到了救赎，这带给了耶稣喜乐，这是唯一支持他忍耐种种的轻蔑和羞辱的力量。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呢？神呢，请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的爱吧。以赛亚书第50章第7节，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耶稣完全信靠父神，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以赛亚书第50章第8到11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啊，在最后一节，先知呢谈到当时以色列人从外邦人学来的异教仪式。以赛亚书第50章11节说，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你们转身去寻求假神，膜拜偶像，你们陷入了假宗教体系之中，我这惩罚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将悲惨的灭亡。我无法明白呢，犹太人读了以赛亚书这些经文之后，怎么还会认不出耶稣的确就是弥赛亚呢？我也无法理解，他们读了这些经文，却还否认这些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呢？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鼓励那些顺服他理想仆人的人，因为他们是凭着信心领受救恩并与主同行。那些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的人会得到神的悦纳，尽管你无法证明那些应许，也不能用理智去决定。至于那些坚持悖逆神的人，则要被神弃绝。今天这位听众朋友问到有关天堂的问题，他这样写：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天堂感到困扰，还是过度兴奋。圣经多处的提到天堂，圣经说，主已经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但确实位置在哪里呢？圣经又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想这大概是指宇宙。圣经又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升到天上，他到底升到哪里去呢？最后耶稣在天上为接受了救恩的人预备住处。假如我说天堂是一处有形并且实质的地方，这个看法正确吗？查克老师，你怎么回应这位听众对天堂的理解呢？
实际上呢，有三层天，一层呢是围绕地球的大气层，就是飞鸟飞翔的天空。第二层天是外太空，就是星星和宇宙的范围。第三层天是神的居所。当然，神的居所究竟在哪儿，我们不知道。神是个灵，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第三层天或许是一个非物质的空间，也可能呢，它的位置比我们所真正理解的或明白的还要接近一些。也可能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世界存在，互相交错而过， 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就像你认真去研究分子结构、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间呢等等的情况一样。所以呢，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清楚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位置，但是呢，也许它比你所知道的还要靠近一些。
谢谢查克老师带给我们很有意思的教导。好，下次呢，我们将看到神鼓励一小批被掳的犹太人不要灰心，而且要学习亚伯拉罕和撒拉留给他们的榜样。请密切注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